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大人好像什么都懂的样子，那都是骗人的。失去好奇心和求知欲的人不能称为人，连畜生都不如。不管是谁，都有着你不知道的了不起的人生。在失去好奇心的瞬间，人就已经死了。今天要为大家推荐的是一部极然三观极正却又饱受争议的一部经典日剧《女王的教室》。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少你一个真的少，多你一个巨不慌的巨能巴巴周一开趴小电台，我是温馨治愈正能量，好剧又多又热闹，顺便暖心暖胃暖被窝的螃蟹美少女兔小慧，么么哒。可以叫螃蟹少女，可以叫兔小慧，但是千万不要亲切的叫我为巴巴。前两周啊，我一直生病，所以咱们的节目呢也一直没有更新哈，真的是非常的抱歉。本来今天呢也是想推荐几部新剧，最近有很多电视剧都上档了，但是这个周末啊，我看完了《女王的教室》，心里想着非它不可，一定要推荐这一部剧。虽然有点老的掉渣，但是仍旧是非常的好看啊。剧的开场氛围呢，可以说是晦暗的、压抑的、灰黑色的色调。一只蝴蝶飞在铁窗外，妈呀，这不是恐怖片吧？教师女王登场，全黑的装扮，不苟言笑，就像是人面雕塑，完全黑化的魔鬼老师啊！这个剧的矛盾冲突点在哪里呢？在学生和魔鬼教师之间的矛盾对抗，一心想要反抗，却发现胳膊终究是拗不过大腿。教师和教师之间的斗争，究竟是为了什么成为老师？为了养家糊口，工作体面，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还是只是想要教书育人？以及你想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老师？成为学生口中的好好老师，还是自己成为一堵墙，让学生必须推倒的壁垒？当然还有家长和孩子的矛盾，都是为了你好，必须上什么学校，必须好好学习，必须继承家业，还有学生和学生之间说翻就翻的友谊的小船。而当这所有的矛盾都集中在了六年级三班这群12岁孩子的身上的时候，整个故事的程度远远超乎了我的想象。这部日剧看下来呢，你会觉得你自己就是一个学生，你以一个小学生的身份被很好的演绎在了这个里面，这也是这部日剧的构思最为巧妙、编得最为精彩的缘故。故事设定在小学六年级，班里来了新的班主任，是一位超级黑化的魔鬼老师。参加开学典礼是浪费时间，上课时不准上厕所，每周考试按照排名来选座位，最差的两位承担班级所有的杂活，俗称打杂的。如果胆敢质疑老师的权威，即使成绩好也要去干活，除非你道歉说你错了。所以这里面就有一些硬骨头的小孩子出现啦，我就是不说我错了，不管干什么无所谓，我无所谓。我就是喜欢这样硬气的小孩子。只允许成绩好的3名同学使用柜子，还要问他问题。下课之后能跟他说话的呢，只有成绩的前2名才可以。板书写好就擦，绝对不说记下来什么之类的话。我们的班级不需要毕业留念，我们的班级没有暑假。总是讲一些超级现实和超级消极的东西给学生们，比如这个世界上只有6%的人能够获得幸福，那么这个班级24个学生中只有一个和两个才能获得幸福，其他的人你们都是平凡的人类。就这样，这位黑化的魔鬼教师呢，不断地给孩子们压力，同时施加各种的暴行体罚干活。可以说，他的做法正好和教育制度是完全相反的。当然，这一定会引起学生的反感和抵抗，并向家长进行了诉苦。结果，家长们组成了家长团来学校为学生维权讨说法。更为精妙的是，这位黑化的女老师非常厉害地把这些脸红脖子粗的家长一个个的都驯服了。他们一起倒戈，站向了老师的这一边。原因是，我比你们更懂你们的家长，他们只希望你们成绩好，其他的麻烦事越少越好，这就是人性。孩 子们虽然不服气，但是屡次挑战，屡次失败。恶魔老师抓住了他们所有人的把柄弱点，比如说谁谁谁偷说了家长的坏话，有录音为证；谁偷了东西，有物品为证，并用这些把柄来威胁他们，让他们乖乖的听话，给自己做间谍啊，去干嘛干嘛。于是，一场在成人世界中的勾心斗角、互相拆塔利用的战争，在魔鬼黑化老师的策划下开始了。作为战败者，他们只有服从。这样所衍生出来的是，大家互相之间都不信任，没有友谊，只会服从，只会学习。但是小学女生神田作为被欺负的最惨的，由于考试的时候呢笔断了，所以零分，成为了杂役。第二呢，是因为不让上厕所，所以尿裤子了，眼泪和尿呢融为了一体。那一瞬间真的很心碎，还很心疼啊，还被大家冤枉偷了钱包。可以说呢，是老师不喜欢，同学欺负他，妈妈逼他考私立，父母一直在吵架，但是他却一直坚信大家可以在一起，一起团结起来，只有这样才是最好的班级。对于老师所说的黑暗呢，也是完全的不相信，他一次又一次的站出来想要团结大家，结果面对的是无尽的背叛和嘲笑。太欺负人了吧。就这样日复一日，在快毕业的时候呢，孩子们渐渐地发现老师这样做是为他们好。他们除了学会了应有的知识之外，同时还磨练出了一颗坚强的心，一个个畸形的小心灵都朝着健康的方向成长了。魔鬼老师原本呢也是一个温柔的母亲，一个好好老师，后来呢因为亲生孩子因为自己而死，他的好好老师呢却让一些同学变得放纵起来。丈夫不理解，认为女人在家做饭做家庭主妇就好，她重回了教师岗位，化身了魔鬼教师，让自己成为孩子们的一堵墙，来磨练他们坚强的内心。不管大家怎么恨她，怎么不理解她，她也要坚持，这样才是最好的教育。而神田这个女生呢，是她所选择的最坚强的一个孩子。这个孩子看似阳光，实际上软弱怯懦，不敢捍卫自己的权利，所以魔鬼老师逼着她变成一个真正的阳光女孩。魔鬼老师每当孩子们有困难的时候都会第一时间出现，没有温柔的言语，只有一句你清醒吧。为什么孩子在面临选择的时候往往会选择对自己有利的，哪怕有利自己的前提是让别人受伤，为了不让自己被偷钱包的事暴露，宁可去给老师当间谍举报自己的同学，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昔日的好友被欺负，自己不但能够不闻不问，反而能够踩上一脚。因为这就是人性啊，人本身就是自私的。我们都一直以为一个12岁的孩子什么都不懂，只要认为外面的世界就是伊甸园，只要好好学习，好好上个好中学。可是上了中学又是为了什么呢？上大学，进入一个好公司，结婚，这些都是为了什么呢？小时候对外界的危险没有一丁点的警醒意识，长大后带着美好的幻想出去四处碰壁吗？用魔鬼老师的话来说，为什么不拒绝呢？就算是个12岁的孩子，也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拒绝做一些事情。人生是一秒一秒积累起来的，浪费时间的人也就是不把人生当回事儿。这样的人对班级是有害的，大家记住了吗？不管是怎样优秀的公司，好好工作的人只占全体人员的30%，还有50%是什么都不干，还有20%的人只会拖累别人的后腿。问题是那些拼命努力的人一直都看着那些拖后腿的人，也会变得麻木，什么都不做的，然后公司一下子就这么倒闭了。现在差不多的事情就在我们的班级上演。当有的老师认为这样的教育方法是不对的时候，他们就对魔鬼老师说，你不应该这样，如果孩子做错了事，你就让他们停止，干嘛要用这种方式来给他们幼小的心灵造成伤害呢？魔鬼老师是这样说的，你觉得叫孩子们停止他们就会停止吗？关键是看孩子们怎么面对被欺负这件事。在欺负这件事的立场上，被欺负了也不敢面对的话，就只能一直被欺负，不能被欺负了，大家自然就会停止了。这个道理不教给他们就去寻找犯人，不是一点意义也没有吗？神田在被欺负的时候，他哭着去捶打老师，说为什么要这样欺负我，都是因为你，我一个朋友都没有了，也害怕来学校，现在只剩下我孤零零的一个人了。好好睁开你的眼睛，悔恨的话就用自己的力量来解决，不依赖任何人，靠自己的力量。现在的社会大家都只是要自己好就可以了，旁边人的事情都是无关紧要的。想要成为好朋友，可是明明什么都不知道的人还要装作懂的人，是最让人不愉快的。 这部日剧呢，最大的特点啊，其实就是在于构思的巧妙，使得一个一个超出常规的举动都是那么的合理和无奈，引人深思。朋友和朋友之间的友情、亲情、教育究竟是什么？真的很燃，只是太过于黑暗了。估计啊，如果要是在国内上映的话，应该会被和谐掉吧。无风不起浪这种现象呢，一定是在现实生活中广泛的存在，所以呢才会被搬上荧屏。我们的中国的教育呢，其实本来也就是挺乱的哈，没想到日本的教育更加的乱，造成混乱的原因呢和中国啊其实也是大相径庭。日本比起我们来说，加强了技能上的学习，比如说地震啊什么的，弱化了一些知识上的教育，但是知识决定了命运，这一点不会改变。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呢？不是说我们要考一个什么样的学校，上一个什么样的公司，而是为了成长。我们要学到这些东西，有求知的欲望，让我们成为一个更好的大人。孩子们的世界里面呢，不是说只有学习知识，他们衣食无忧，剩下来的就只有学习和玩这两个任务了，没有什么压力，没有什么目的，只是单纯的接受教育。而且比起学习来说，玩就是最幸福的事情了，所以就会有不好好学习，自然就会有不好的成绩，在高考中呢，感受不到压力。现在的素质教育正在形成着新的断层，小学生初中由于不用考试就近分配，却又出现了更多的问题，比如说很多小学生连基础的知识都不会，而这样的小学生自然会被边缘化，一步一步变差，最后成为了边缘的学生。而这样的学生呢，老师又是否会真心的对待呢？这又是一个另外的问题了。女王的教学方式确实是有争议的，但是重点啊，应该是在女王恐怖的压迫下，孩子们正在不断的向上，不断的突破。在女王的引导下呢，孩子们仍旧是不抛弃不放弃，以真心示人。尤其是小女主在直面现实的黑暗、社会的缩影时候，还不断地给自己打气，不断地寻找突破的方式，这啊才是人性中最光芒的地方。苦难确实没有任何的意义，但是在苦难中闪烁出来的人性的光芒，才是我们最闪耀的地方。还有一点就是，这部剧呢也确确实实的为我们展现出来了禁不住诱惑下的深渊的时刻，多数人应该会怎么做，也揭示了现实社会中的一些黑暗和矛盾。好啦，怎么说呢，这部剧的看法呢，大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这部剧呢在 AC Fan 就是 A 站上面可以收看哈，叫做女王的教室，也可以百度来搜索一下。只有11集再加上两个特别版，大家都可以去看一下，我觉得还是挺好看的。本期的剧能巴巴呢，推荐的就是这一部《女王的教室》啦，大家快点去看吧。很多剧啊，其实都是在思考着人性啊，思考着一些现实的东西。我们用一个什么样的视角去看待我们所生活的一个世界？我们又应该用怎样的方式去处理我们现实中所遇到的困难和矛盾？这些点呢，就算是我们成长之后，我们都不一定能够想得明白。所以要不要让那些小孩子从小就知道自己身边的危机，要不要让他们经过磨练，这确实是一个问题。很多事情呢，我们只要思考就可以了，至于是对是错，凡事都应该在摸索中探讨来前行着。总之要相信这个世界的美好，一切都会变得更好。好啦，本期的剧能巴巴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想要听到兔小慧更多的声音呢，欢迎来加我的节目微信哈，兔小慧全拼2015 T 大写，简介里面都有写，里面还有我的朋友圈啊、照片啊，啥都有。想要看兔小慧的直播呢，可以在斗鱼 APP 上面搜索兔小慧么么哒，房间号呢是14485401448540 1448540，我会基本上会在每天晚上的9点10点左右为大家进行直播哈。直播的通知呢也会在我们的微信群里面进行，微信群啊添加节目微信，我的新浪微博和微信公众平台都是兔小慧么么哒。万里长城永不倒，打赏一分好不好？如果要是打赏不了，更新一下喜马拉雅的版本你就能打赏了，爱你们。青春阳光正能量，每天都是棒棒哒，爱大家么么哒。兔小慧，你以前有没有受过校园暴力啊？有啊。那你的老师对你的这个的反应是什么呢？我的老师其实他当时也是比较严格的那种老师吧。我现在我看完这部电视剧之后，我也有在想他到底是不是也是希望用严格然后来磨练我们。我其实没有太想明白，但我确确实实的知道很多事情啊，你可能孩子发生的事情你老师是不一定知道的。校园暴力这一块呢，一方面是要靠孩子自己坚强的内心，另一方面肯定还是要靠家长和孩子之间的沟通啊，包括说是老师的处理的方法，一旦处理不好，很容易会变成心理的阴影的。 所以大家还是要做一个好的老师，好的家长。爱大家，么么哒，打赏一下哦，拜拜。